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弟兄姐妹们来到江永林牧师新生命事工直播间。今天是我们祷告会的第9场，欢迎大家来听直播，也欢迎未来要听录音的家人们。我相信这些录音呢，传到各个网站，来在各个平台都会有。陆陆续续的新的家人们来加入我们这个事工，也有更多的家人们在不同的地方来收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相信这些大能的福音会给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带来巨大的改变，带来前所未有的更新。这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存在的意义。我们愿意在这个直播间里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成长。丁姐妹，你们还好吗？聊天室可以互动一下。这一天你过得好吗？这一天你在基督里，你喜乐吗？你感恩吗？弟兄姐妹们，把牧师讲的道落实了多少？体现了多少？活出来多少？这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环。其实我们不在乎听了多少多少多少道，也不在乎我们明白了多少多少多少，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活出来。咱们这个直播间带给大家的呢，不仅仅是一些真理，更不只是一些浮于表面的知识。大家记得哈，我们给大家传递的。不只是一些知识，不只是一些真理。我们这个直播间呢，就类似于《使徒行传》，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知道了就要活出来，你知道了就要有相应的行动。你相信这个真理了，你同时要带出巨大的行动力，我们要把它活出来，在你的生命当中要时时刻刻的体现基督。如果我们所知道的真理仅仅还只是知识的话，这个知识不能够活出来的话，神的道不是活泼的话，神的道不是一把剑，是可以刺透、剖开，让人的意念、让人的骨髓都能够明了的话，那我们这个就不是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是带着大能的，是可以活出来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的。也可以把你生命中的难题一个的都解决掉，否则的话就不是基督的福音，就不是大能的福音。那我们这个祷告会呢，也不一定是圣灵充满的祷告会。所以神的道它是活着的，它立刻当下就可以让事情得到解决，就可以让生命得到翻转，就可以让疾病消失。所以神的道它此时此刻就可以来更新你。好，弟兄姐妹，打出来几个字啊！神的道必要活出来，神的道必要活出来。我看大家打字，神的道必要活出来。如果这个道不是活出来的，不是活生生的给拿出来给人看的，那神的道就不是活着的。神的道必要活出来。神的道必要被活出来。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听了非常非常多的道，各种类型、各种派别的道，他们知道的非常多，真是渊博啊。但是你再看他们的生命，你再看他的家庭，你再看他的日子，你再看他的身体，跟他所听的道不匹配。为什么？就是他所听的道不能够指导他的生活，他所听的道是他所听的道，他的人是他的人，他的生活是他的生活，他的生命状态是他的生命状态，是不能够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的，是不能够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的。如果你想看这个人，他拥有了多少真理？ 你只需要看他的身体，你只需要看他的生命状态，你只需要走进他的家去看一看他的家，你也可以去跟踪看一看他们的子孙后代，你就会知道他所听的道到底是真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是仅仅只是知识而已。神的道必要被活出来。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耶稣基督他命令我们要喜乐，他提醒我们要时时刻刻感恩，他提醒我们要时刻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开启，因为圣灵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的祷告会，如果只是去念一些祷告词，如果只是像有个别弟兄姐妹理解的一样，我们早晨吃饭的时候该怎么祷告？中午吃饭的时候该怎么祷告？晚上睡觉的时候该怎么祷告？我早上醒来的时候该怎么祷告？我4点钟晨更的时候该怎么祷告？如果大家仅仅是去读一些祷告词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祷告会或者是这个直播间就失去了它在基督里存在的价值。所以我们这个祷告会是要解决问题，这个祷告会是要在圣灵充满、被真理充满的情况下，我们做的有效的祷告。有效的祷告不需要很好听，不需要有很多好的词语，也不需要我们有多长。真正的祷告是在宣告真理，宣告在基督里的得胜，宣告基督是谁，宣告你是谁。宣告基督为你做成了多少巨大的、伟大的、宏伟的、奇妙的事情。祷告会不只是为着什么什么什么病祷告，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那位医治者，真理是可以医治、释放你的。当你在听到、你吸收这个道的过程当中，你就被医治了。大家认同吗？当你在听到你的心思意念被更新的时候，你的认知被提升的时候，你本身就被神的话医治了。所以在微信上，一些弟兄姐妹呢，因为他没有意愿去花功夫听到，他也没有做这个动作，所以我们会经常收到为这样的祷告，为那样的祷告，包括直播间里面大家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祷告事情，我家里什么事了？我现在什么事情了？我怎么样了？我二姑怎么样了？我四舅怎么样了？对吧？那我们统一的答案就会提醒大家，你要花时间听道，因为你听的道和你的生命是相匹配的。如果是你在恩高能力之下，你暂时被神医治了，因为神他愿意医治每一个。可是你没有足够的生命，你没有足够的真理作为支撑的话，你的医治是不一定会持久的。因为牧师想真正的从根源上帮助大家，所以呢，我们要把道讲清楚。耶稣基督当年服侍的时候也是，他要先讲道，先传天国的福音，之后再医治病人。包括保罗、彼得，他们也是讲道。医治病人，讲道医治病人，分享真理医治病人。有的人就是在听到当中被医治了。如果你一直在为他祷告，今天的祷告会只是为着祷告而祷告，圣灵未必完全去运行。因为我们这些事工呢，是务必在圣灵的运行、圣灵开启之下去完成的。这个医治不是某个人去医治某个人。而是圣灵他本身在医治、来修正、来更新、来改变那些错误认知、有错误观点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都是在祷告会之前要分享真理。好，弟兄姐妹们，你们认同吗？先听到，听到就得医治。好，打出来这几个字，听到就得医治。听到就得医治，打出来。 你听着听着道呢，你的焦点已经不集中在，哎呀，我的痔疮犯了，快给我祷告。还有的个别弟兄姐妹啊，就是在听到的时候，牧师讲道的时候，他懒得来，他去遛弯儿，他去做各种事情。你抓住规律了，牧师到最后结尾的时候，或者半个小时左右，离结束半个小时左右。哦，涌进来一大批人，为什么？举手连线，希望牧师给祷告。那弟兄姐妹这种想法哈，我们都非常理解。我们在理解的同时，来扶正大家，我们怎么样能够你的人、你的心跟神的道调和融合，你才能得到彻底的医治。耶稣基督他不只是想医治这个疾病本身，他想医治你的全心全人，他更想医治你的全心全人。打出来，耶稣基督渴望医治你全心全人。把这一句话打出来，耶稣基督渴望医治你的全心全人。耶稣基督他多么渴望医治你这个整个的全心全人，从头顶到脚底每一个细胞，包括你的每一个意念、每一个思想，他都想医治。为什么？如果你这个人不对的话，你这个人经常给魔鬼留地步、留空间的话，你这个病得医治了，魔鬼又去制造下一个疾病。大家听得明白？耶稣基督渴望医治你的是全心全人医治你整个的生命。其实他已经替换了你整个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决定，花时间听到。我们在帮助大家的时候，是一点一点的给大家提建议，提一点点的要求，因为我们能够体会。弟兄姐妹的软弱，确确实实存在一大批不喜欢听到、专门来治病的啊。有的个别人加我说："你会赶鬼吗？你现在就为我赶鬼。"然后我问："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没事儿，就是问问。"还有的人加我，加我们说。快给我祷告！听说你们会治病，快给我治什么什么病？对，类似这样的交流啊，很多，所以让我们觉得这个道必须要讲，因为有非常多的属灵的小 baby，就是哪怕他六七十岁了。但他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真的就是像一个左右手不分的孩子，他就在襁褓里边。那这些人要不要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成为在战场上打仗的战士，你不可以一直做婴孩，你要用神的话去武装自己，成为一个荷枪实弹的战士，出现在战场上。你看哪一个战场上的战士不是荷枪实弹，不是全副武装？他们拥有很多武艺，现代军队更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耶和华的战士啊！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对，这些话呢，我们是掏心掏肺的跟弟兄姐妹们说的。你如果不花功夫听到，你没有办法去跟神的那个道去对接，你对不上频率，明白吗？因为神的道它是有一个频率的。当你就在这个地方趴着，就是神真的没有办法去跟你对接，他抓不到你的手，明白吗，弟兄姐妹们？还有一些大姐们加了微信之后呢，就在微信上就哭 哭诉这些事情呢，我们是不太愿意说的，因为我本身就不愿意提负面的东西。但是如果我发现不对比，不让大家明白的话，有的时候大家就没有方向，也没有动力，所以也不能一直所有的都是夸大家的啊。我说的是个别人，个别人啊，你家里的难题，孩子抑郁，孩子40多岁了，没有成家立业，穷得一塌糊涂，又穷又病，这种事情呢，我们是非常理解的。但是，请亲爱的大姐啊，请你要记得，你的家你必须要站立起来，你必须要刚强起来，你的家才有救。如果你找到了我们，就一直哭哭你家的问题，你家的难题，对吧？这个如果是神亲自来了，他也不好帮你，因为你首先你要站立起来，向神去委派摩西，去委派约书亚。当他们俯伏于地去向神祷告的时候，神都说：“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现在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你要吩咐以色列百姓，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你起来。首先，我们要起来，我们不要趴在那儿，就是你不要总是扮演一个受欺负的人，你不要扮演一个很悲壮的人，你也不要演绎一个很悲惨的人生，你要站起来再说。如果你趴着，你跪着，你就没有办法去承接神的恩典跟祝福，你没有办法去打仗，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战士。你要站起来，你要起来，你起来，我们才能辅导你，才能跟你说话。OK，好，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直播间都成长得非常棒。每天吃粮食，吃营养，吸收真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健壮、肥壮的成长。很多人都已经走向了合场，都成为基督里的战士。但是极个别的人，就是没有花时间听课的人，还有后边陆陆续续进来的弟兄姐妹，我真的给你一个忠告：你要起来，你站起来之后，好好说话，好好听。我们才能够辅导你，否则的话，我们有多少劲儿，我们没有办法把你拉起来。为什么？因为你不愿意站起来。有句话说，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叫醒一个睡不醒的人。那你要睡醒，你要听，你要接受这个辅导，之后你要行动，你才能够改变你这个一个破败的家，好吗，弟兄姐妹们？好，那我们再。那祷告之前，我们跟大家简单交流这一个小前提。好，那现在呢，我们还是要先讲一点点真理，因为我们越来越发现，你单纯给一个人祷告，你花多少时间，花多少功夫，他花多少时间，你都不能够把他陪伴起来。为什么？因为他里边没有道，他是一个空的人，他整个人是空的，他跟神的道没有。吸收多少？你对着一个空洞洞的人，你祷告，他吸收不进去。所以我们必须是让他这个人的大脑里边和整个的人里边充满了真理。他有了真理，你再给他祷告，他才明白怎么去接受这个祷告。大家认同吗？他心里边有了真理。你再给他祷告，他才能够接受到你在说的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否则的话，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你们俩找不到一个交集。之后这些人他就说：“哎呀，他祷告不好用，不好使，没治好我的病，对吧？因为你的动机是不对的。”OK，所以我们要讲道。好了，弟兄姐妹，我们聊天室呢就暂停这样啊。好，我们来讲。12月份呢是。圣诞月，那我们11月份呢是感恩月。我们发现，在每一年的年底啊，神他就会透过节日也好啊，透过神的节气也好啊，他来提醒我们， 每一个季节做什么样的事情。那秋天我们是丰收之际，我们是感恩之际。那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日子快要来临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他降生了。那这十二月份呢，是丰收月，是感恩月，也是一年最后的一个月份。那在这一年当中呢，我们去罗列和拉出来我们感恩的一些清单。所以在这个十二月份呢，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降生了。那他为什么要降生？他本身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属性？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跟我们同样的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那我们在这一个月份呢，会透过一点点的分享，来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些对于很多人都还不明白的，或者说你虽然知道个大概，但是你却不明确耶稣基督他为何而来，他为谁而来，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来这一遭他都做成了什么，为你成就了什么。如今他升天了，你在这世界上，他的升天，他的来，对你意味着什么？在你的人生当中，这个耶稣基督，他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今天我们来讲第一部分，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是一束光，他是人类的生命之光。人类因着亚当的原因，生活在非常这样的一个黑暗当中，就是这个世界生活在黑暗当中，一个极大的黑暗。大家想象，就是你把灯一关，此时此刻你把灯一关，你的眼睛瞬间看不到任何事情，任何事物在你面前全都是黑洞洞的。那你手伸出来，你看不见你的五指，叫伸手不见五指，你眼睛里边没有任何事物呈现，黑暗笼罩了你，黑暗笼罩了你的空间。那你就想，哎，怎么停电了？怎么陷入黑暗了？你很害怕，你突然你的心就被揪紧了一下，恐惧开始抓到了你。那我们人人都希望光，可是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的光。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光，他也是我们生命之光，是我们心里渴求的。如果此刻当下你把你所在的空间那个灯关掉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该有多么渴望有光来到。如果你长时间生活在没有光的房子里边，你有多么渴望能够见到光。正是因为我们每天一直是有光，在家里边有太阳光照射，也有就家里的照明灯，到外边有太阳。那生活在北极圈里的人，他们可能在这个极昼的时候，那他们白天也是黑天。那如果你长时间生活在一个黑暗当中的时候，你就极其渴望光，只是因为你暂时还没有长时间被生活在一个黑暗当中，所以你觉得光好像没有那么可贵。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每个人的生命如果没有这个生命之光照进来的时候，人们的心是黑暗的，人们的生命也是黑暗的。难怪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罪恶，有很多的不法分子，难怪我们的心常常会记恨人的恶，去记得15年前你的婆婆如何对你不好啊，13年前你的大姑姐如何对你不好，他们说的话你如今就像在耳旁，你回忆起来真是历历在目，你去述说起来，你觉得如同刚刚发生。这就是因为人们黑暗的生命，所以人们常常去计算人的恶，人们常常去争吵啊，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敌对，彼此成为仇敌。那有很多人为了争夺房产对簿公堂，有很多人花了五年的时间去打一场官司，跟谁？跟自己的亲姐姐。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人们的生命当中缺少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光，这个生命它带着爱，它带着无条件的爱和饶恕， 进到人的生命当中。如果此时此刻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心里面就有一束生命的光，这个光会慢慢的滋养你，它会溶解你心里边各样的仇恨。所以我们呼唤光，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命之光。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带来了三重突破。那我们要知道，第一个，圣诞节快来了，很多教会开始排练节目了，开始各样那样的一些动作。其实它不只是一个我们大家期盼的一个节日，它也不只是一些温暖的灯光啊，一些音乐呀，大家互赠礼物呀，或者一群孩子们去装扮成圣诞老人啊，去给人们送。不仅仅是这些，如果我们在真理当中去剖析耶稣基督降生的话，其实圣诞节是神他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他发动了一次伟大的突袭，是神亲自发生的一场伟大的突袭。因为这个世界被黑暗笼罩，所以神要打破这个黑暗，他要把光带来，他要把光注入到这个世界，他要把光放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光，他要来照亮这个黑暗，照亮你生命当中的黑暗。圣诞节，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天国对黑暗权势的一次全面的进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天国对世界这个黑暗权势一次全面的进攻。耶稣基督的降生，它是道，它本身是道，道就是神的话，道就是语言，是永远不变的，永远长存的道，就是神的话，就是神本身。道变成了像我们这样的用肉体形成的有血有肉的人，他进入这个战场，进入这个光明与黑暗来交战的这么一个战场。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庄严的时刻，是一次伟大的突袭，是一次全面的进攻。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排练节目，去纪念耶稣基督降生，去开圣诞节各种party 各种会议各种聚会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我们表面的这些节日各种活动而已，而是在属灵的生命里边，在天国与这个世界黑暗权势一次交战，一次突袭，一次全面的进攻。圣经说，约翰福音1章4到5节，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每个人都希望活在光之下，没有人愿意活在黑暗当中，伸手不见五指，你看不见任何东西，你不小心就撞了南墙，碰了壁。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是真正的光。我们现在的这个灯光啊，照明灯也好啊，它不是真正的，它只是人们发明的这样一个暂时作为照明的一个物质而已。那只有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全宇宙的光，他是世界的真光，也是人生命里那套真正的光，是人生命里需要的那一个真正的光，他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你和我都是生在这个世上的人，他是我们的生命的真光，只有他能够照亮我们那个内心的黑暗，那个深层的黑暗，那些仇恨，那些嫉妒，那些恼恨那各种各样的不饶恕，各种各样的人类的坏，人类的恶，神的光进来，他要照亮我们。今天神要把同样的光照进你的生命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想一想，你生病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很少哈，有人一下子就生病了。大多数的人生病都是有个过程的。首先，有的人就被攻击了，比如说因为跟谁吵了一场架，跟谁闹了一次不愉快，总是有一个导火索，有个触发的一个事件。那在这些事件当中，有的人是被错待了，有的人是被误解了，人们就会深深的陷在这个事情当中，不能够自拔，每天想，每天不得解，没有答案，每天想，每天达不到，得不到答案。更多的一些年轻人的抑郁也好啊，这个什么双向情感障碍也好啊，包括精神分裂也好啊，各种各样的啊。都是有一个事件引发了，所以人们呢缺少从神来的智慧跟真理，人们不能够去合理的去了解自己，不能够合理的去看待别人。那么有的时候就是你不能够更好的了解这个世界，不能够明白他人，也不能够了解自己。所以当你跟别人碰撞的时候，刚跟别人链接有一些。在关系当中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不能够很好的去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你发现你被攻击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或者过了几年之后，你发现检查出来乳腺癌、什么子宫问题、肝癌、肾脏、这个肺结节，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脑梗啊。那这些呢，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处理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不能够很好的处理我们跟他人、我们跟世界的一些导致的人们现在不解、困惑、疑问当中，不能够跟自己化和解，就开始跟自己较劲、较真儿，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每天醒来就是这个事儿，晚上睡不着觉也是这个事儿。所以这就是在自我残害，缺少这个生命的光。那今天，神他是光，他照亮你里面的黑暗，他给你他的智慧，他用他的，带着他的全所有，带着他的属性，他如今住在你的里面了。你要去关注住在你里面的这个基督的生命。你缺少智慧没有关系。你去寻求智慧，在真理当中说主啊，因为我没有智慧，所以我被魔鬼攻击了。我现在身体现在出现这个状况，比如说你有肝癌或者乳腺癌，那今天我知道，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把这个疾病赶出去，因为它不属于我。我活着表达的不是我自己的生命。我活着要表达的是基督的生命，基督是没有肝癌的呀，基督是没有乳腺癌的。那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黑暗赶出去，因为你是光，光来了就会驱散黑暗，魔鬼就逃跑了，黑暗就离开了，疾病就消失了。就此时此刻有疾病的弟兄姐妹，等着我们为大家祷告的弟兄姐妹，你就可以这样跟我一起来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你要真正的把这个道听明白。你说我是黑暗的，因为亚当开始，人们都是黑暗的。那今天光来了，耶稣基督他来了，他住在我里面。那住在我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他要驱散你心中的阴霾，他要照亮你里边的黑暗，他要把里边的黑暗挪出去。你要配合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黑暗离开我，疾病离开我，魔鬼离开我，我是光明之子，我里面充满了光明，这些记恨、恼怒、纷争、结党都离开我，我不纪念任何人的恶，我只记得好事。现在弟兄姐妹，我给你一点点时间，你自己来祷告，因为你知道你现在的生命状态，你知道你心里边哪里边被医治。好，每个人都要开口，没有身体 急需被医治的，你要提升你的生命。现在立刻马上，给你一点点时间祷告。好的，弟兄姐妹，大家祷告了吗？来聊天室回应一下。针对于自己的需要，你祷告了吗？祷告了。我们最好的祷告，就是当我们背神的话，哪怕你抓到一节经文，你马上你的生命就开始被它激活了。本来你就觉得很萎靡啊，昏昏的，但是现在神的话一出来，它马上就激活你了，让你整个的人就精神百倍。这就是最好的祷告。我们祷告是祷告真理，我们祷告不是祷告那些别人写好的祷告词。你不需要记住谁的祷告，记得啊，你不需要记住谁的祷告，其实没有啥意义。你把道听懂了，从你心里边发出来的那个祷告才是信心的祷告，明白吗？你不需要去记住谁的祷告词，听懂？你任何一种疾病都大不过耶稣基督，都大不过这个生命的光。OK， 当你抓住神的一句话，一点一个真理，一个观点，你立刻马上就祷告，才是针对于你当下的事情。所以圣灵说，真理说，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去祷告，圣灵会带领我们随时随地的去祷告，为各国各方祷告，不分时候。有人说，我这几天有点不敬虔，我都去抓世界了，我就是敷衍着祷告，我都没有跪下。啊，我说姐妹，你听了牧师这么长时间课了，你好像吸收的并不多。没有人讲一定要跪着祷告，没有人说祷告还要敷衍。什么样的祷告叫敷衍呢？那什么样是抓世界呢？我们今天这一口气息都在乎他，我此时坐在这个板凳上都在乎他。你说什么叫抓世界呢？所以弟兄姐妹，你听了道，你要更新呐。如果你听了道，只是在听道，你并没有吸收多少的话，不是可惜了你的时间了。所以大家就是要有一点脑筋去听道，好吗？听了道你要吸收啊。其实你只要认真的听一篇道，我都觉得你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姐妹们加油啊！弟兄们，我们要加油。OK， 聊天室暂时停一下。好，耶稣降生，他让不可能变为可能。路加福音这里说，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儿呢？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孩子不可能怀孕，对吧？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著名的圣灵感孕。圣灵他的能力让玛利亚这个小姑娘怀了孕，是不是很少很稀有的这么一个观点，对吧？如果说我们没有读到圣经里边的话，我们都不太信，因为这个不合乎世界的逻辑，世界的逻辑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耶稣降生，他让不可能变为可能。玛利亚透过圣灵去怀孕，这本身就是不符合世界的逻辑的，这就是奇妙，是来自于超自然的能力，来自于超自然的能力。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律是 女人要想怀孕，一定是要获得男人的一个精子。那这个就是世界的不可能，在天国里边就可能。如今你说，医生说我这个病都已经十几年了，医生没有办法治了。对，在这个世界里边不可能的，在基督里是可能的，因为圣灵可以让一个姑娘怀孕，这是超自然的。所以世界的人不信，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不信这个事儿是真的。那你的医生也不信你被神奇妙的医治了。所以医治很多时候是不符合这个世界的逻辑的，所以很多牧师也不讲医治，他们也不会讲医治，也不敢讲医治，因为这医治这个观念超乎了常理，超乎了常理的时候就会引起很多争议。很多牧师喜欢平平淡淡，喜欢安逸，喜欢讲的所有的道和观点都别人都说 Amen。他们才觉得很舒服，所以医治是超乎这个世界的常理的，是会被很多人质疑的，包括我们直播间里和群里的很多见证，都是弟兄姐妹们自己发出来的。有的年龄大的姐妹，她们打字都打不利索，所以有很多错别字。当我们把这些截图发出去的时候，有些人是不信的，为什么？因为医治超乎了人的常理。超乎了人的大脑所能够认知的，人们习惯了用自己的逻辑去认知这个世界，去认识神，去认识圣经，去认识医治。所以，讲医治的牧师常常是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是存疑的。所以，很多跟我们关系非常好的姐妹都说：“啊，佳牧师啊，你知道吗？你讲到那么好，我是很喜欢听。”但是你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牧师，你知道吗？是的，耶稣基督几千年来一直被整个世界争议，被不同的世界，比如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一直在争议。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神呐。所以今天我们传讲耶稣基督。我们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工，那我们就是被别人质疑的，是被存疑的。所以姜牧师是很有争议的牧师啊，不是大家一听说姜牧师都很 OK 的呀，都很说对，那位牧师讲得好，因为牧师讲得很新鲜，打破了他的一些思维模式，打破了他的认知，所以他会掂量掂量。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有审判的思维。因为你听得到詹姆士讲的比较新鲜，所以你就开始审判他，用审判的大脑、审判的眼光、审判的逻辑。OK，所以讲真理的人未必是被大众所欢迎的，比如说旧约里的以赛亚呀、先知啊、耶利米先知啊等等的先知都被追杀，无数次的被追杀。为什么？因为他们说的是真话，真话常常是逆耳的，就跟那个能治病的药有点苦是一样的。人们都喜欢甜，人们都喜欢顺着自己的思路，人们不喜欢去被逆向，人们都喜欢顺着，人们不喜欢逆向的。OK，所以这些我们简单提一提哈，大家。你去脑补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医治疾病是神渴望要做的事情，但是要有人讲，要有人敢讲，要有人敢说真话，把真理讲清楚。哪怕很多人噼里啪啦砸来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要讲，我们讲不是让你开心的，我们讲不是让你去拍巴掌的，我们讲的是真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要想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心横下来啊！你要把你的心横下来。可能以前就是很对你很 amen 的一些弟兄姐妹，当你真的一直在讲真话的时候，他们会对你退避三舍。为什么？他觉得你不那么可爱了。 这是他里边的那个私欲，他里边的嫉妒，就是你有的他没有，他会心生嫉妒，他会退避三舍，或者他跟你不再是原来的关系了，味道变了，所以这些呢，你不要太在乎，因为当你得了人的赏赐的时候，你就不一定能够得到天国的赏赐。只要你讲的是真理，你就要把心横下来，你就要一直讲，一直讲，讲你认为你要讲的，因为你服侍的是这位主，你服侍的不是大家的拍手，你服侍的不是大家的，你服侍的不是人的赞美声。如果所有的听到我们这些课的人都说姜牧师非常好的话，那我们真的出麻烦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认准了真理，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直到听的人听明白。OK，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让不可能变为可能。今天你被奇迹般的医治了，你不要认为这是不可能，因为在基督凡事都能。你的事儿是不是凡事当中的一件？今天你就被医治了。你现在去摸摸，去体验一下你那些能够感知到的疾病状况，你去感知一下。好，弟兄姐妹，把你现在的疾病打出来，聊天室里打出来，把你现在你身体的状况打出来，比如说你检查出来什么什么病，打出来，你什么地方不舒服，哪里不好。好，糖尿病啊，小脑萎缩这些呢，都必须是要检测的，摸不到的。耳鸣，好，耳鸣可以去试验啊。阴道炎呢，应该是痒，对不对？那你现在去体验啊。风湿类的，应该你去抓抓，活动一下你的关节，心脏也是能够有感知的。啊，胳膊疼，去感知啊，去感知你所有的这些，你马上能够去检验的，现在就去检验。好了，就打这些啊，不再看了。好，所有的你现在能够检查到的，马上去检查，因为神是让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你要跟神的思维去同步，跟神的思维同步，神就是要医治你的。他此时此刻，他就在里边医治你，圣灵强烈的运行，他就在医治你。去感受，胳膊疼啊，腿儿疼啊，哪里有炎症啊，哪里瘙痒啊，哪里不舒服啊，赶紧去，现在就去检查。神的道就是医治你的，神的道就是医治，它使不可能变为可能。在你听到的时候，在你认同神话的时候，你就被医治了。脚气也是能看得到的啊，脚气也是有痒，还有皮肤外边能看得到。咽炎你也去对比，抽筋儿也是能够去体验的哈，抽筋儿是可以的，膝盖疼这些都是可以，颈椎病也是可以的，咳嗽也是啊，都能对比，肩周炎都是能对比的，半身不顺的人去走路。半身不顺的人现在去走路，你要动，动起来。那个38年的瘫子，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拿起你的褥子。”他本身是拿不起来的，对不对？但是他一定要听了耶稣的话，他才去动，用手去拿起他的褥子，开始走。西罗亚池子医治那个瞎眼的，瞎眼的人能够看见吗？瞎眼的人听了耶稣基督的话，就去到那个西罗亚池子去洗了。这段路程是怎么？是他是怎么过去的？他一定要伴随着信心的行动，一定是伴随着信心的行动。好，大家去体验。 去体验。虽然我们不能够面对面，但是你要跟上直播间的节奏，跟上直播间的节奏，家人们。那聊天室现在可以打字啊，来，你现在怎么样？来，刚刚听了神的道，由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你现在怎么样？膝盖不疼了，好多了，腿不疼了。很开心，喜乐。刚才心脏砰砰跳的有点快，现在好了，心脏很轻松，不疼了。凤尾竹说的。胳膊疼好多了。红云说，不咳嗽了。身上轻松，脖子不疼了。打嗝，后背冒凉风，对，这是恶者从你身上出去了，精神足了。膝盖不疼了，腿不疼了，牙不疼了。颈椎不难受了。这位肖年华他对我们说啊，他说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耳膜破洞医治好了。你是耳膜破洞是吗？你是被医治好了吗？你怎么知道的？你检查了吗？我帮你打，你发出来了啊，因为你发给我主持人的。头脑清醒了。头轻松了，听了师母的道，手麻症状减轻好多了，胆结石小了3毫米，是经医院诊断的，前胸好了，呼吸通畅了，打嗝打哈欠，腰部轻松，哮喘好多了，全身轻松，流眼泪打哈欠，胳膊好了。胃好，腱鞘炎不疼了。看啊，我们就是在分享神的话。有些人他就是用心听了，他就是信了，不可能变为可能。在世界，这些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一个姑娘怎么就好好的怀孕了呢？她都没出嫁，对吧？那个年代也没有。一些不好，没太有不好的事情，那么她就怀孕了。眼睛明亮了，胸椎不难受了，大腿发凉消失了，心里得释放了，打哈欠，胳膊好了。我身体里的一切疾病都好了，这位信心说，全身轻松了很多，打嗝排气。我前天晚上突然胃疼，师母为我祷告，吐了2口，立刻就得医治了，妇科也轻松了，脑袋也不疼了，双耳疼痛消失了。卵巢癌化疗6次，肿瘤小多了，现在肠道里还有，大夫让手术。我天天祷告灵化，这就对了。天天祷告灵化就对了。腋窝的肿瘤又小了，感谢主耶稣的医治，眼睛明亮了，凭着信心领受到。刚才祷告的时候头疼了2下，现在不疼了。手指关节僵硬， 现在轻松多了，我的膝盖不疼了，头脑清爽，整个人都很轻松，眼睛明亮。我每天最少祷告2个小时，非常棒，这位家人啊。胳膊疼好了，打饱嗝，失眠好了，心中喜乐有力量了。现在心脏平安了，我身上腰不疼了，还有肩膀也好了。我丈夫的病好了，全好了。凤尾竹说。眼睛老花好了，没戴眼镜可以打字了，状态好了，整个身体健康正常了，哈欠不断。眼睛不花了，不戴眼镜了。啊，这位张乙斯贴说：“天天零化吧，甲流开始发展了。”好多学校都停课了，零化吧。对，冬季来了啊，这些病毒又开始肆虐了。腰疼好了，我的心脏好了。好的，家人们，我们直播间暂停一下。好，圣灵它是如此奇妙。我们远隔千里万里，大家通过这个网络，通过直播间，你只需要听正确的道，你把这个道认同了，你吸收了，你相信了，你的问题就开始解决了。你的问题解决才是刚刚开始，你还会有更大的恩典，更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你家里，只要你信。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奇妙的。它奇妙到超出你大脑所能够想象的，所以神超量的恩典砸向你，你可能都会来不及。记得啊，你要每天想好的事情正在发生在我生命当中，你要信，而不是眼睛就盯着你那点问题，盯着你的病。所以那天有一个大姐就在我微信上哭很多，她话也说不太利索，就哭。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哭，对吧？就是按肉体来说，我们很同情他，也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但是还是那句话，当你不去改变你的家，一直都是这样破碎不堪的，你哭有用吗？你都哭很多年了，没用。既然没用，我们就换个方法，我们要信耶稣的，用信耶稣的方法来解决家里的问题，不要再继续哭了，大姐啊。不要再盯住你的疾病，哎，我的肝脏、我的胆管堵、我的肝脏疼，肝都钙化了，我脑梗，我丈夫什么什么，我儿子问我要钱，不工作，躺平，打游戏，不听话，对，家里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是魔鬼偷窃了你的家，为什么偷窃你的家？因为你缺少真理，你不知道用真理去捍卫你的家，捍卫你的家人。所以魔鬼偷窃你的家，再就是不学习，不能够与时俱进。就这30年来，世界和我们的国家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了。但是你看看你的大脑，你的大脑还停留在15年前，你怎么能够发现这个世界的机会呢？你的行动力非常非常弱。你怎么能够抓住机会去行动呢？所以我们要透过听到，透过真理，去把你的大脑要激活，让你能够看清这个世界，能够找到在世界当中生存的能力跟机会，抓住机会去行动。所以我们要不要学习？除了学习圣经真理之外，你还要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你需要不需要花时间？需要。你去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份适合你的工作，你能够把钱赚到家里来，你需不需要去学习？需不需要去了解社会，了解你自己，提升你自己？需要。所以我们太忙了，时间都不够用。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很忙的，时间不够用的人，恭喜你，你是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一个人，你不是跟这个世界断，完全都断了的一个人啊。 有些弟兄姐妹想找工作，就是说我都不知道我做什么。对呀，因为你都与世界脱轨了。有些弟兄姐妹就说：“哎，我都在教会服侍服侍，我一想去找工作。”弟兄姐妹就说：“我抓世界不爱神了，如果我再去这样抓世界的话，神就要惩罚我了。你小心哦，谁要惩罚你哦。”对这样的话，就会吓唬弟兄姐妹。这弟兄姐妹们害怕，就不敢去找工作。现在在我微信上大概有三四个，多年都不出去找工作的人了。听了道，听明白了。之后就去勇敢的去找工作，换了几个，现在终于是稳定了，可能都发工资了。跟我说：“哎呀，自己养活自己的感觉真好啊！我终于可以出去打工了，我终于脱离捆绑了。”所以教会里充满了谎言，为了抓住那么几个人，让他人家在那里边去聚会，就用这样的天大的谎言去欺骗弟兄姐妹，去恐吓弟兄姐妹。教会里充满了魔鬼的作为。好，我想啊，圣诞节告诉我们，神不受环境的限制，神不被人为的条件拦阻，神能在最没有盼望的地方生出奇迹。圣诞节提醒我们，耶稣基督降生了，他为你、为我而来，他为解决你和我的问题而来。今天，如果你家里有问题的话，他专门为你的问题而来，他专门为你的问题付出超量的代价来救赎你，来拯救你，使你家的问题都得到一一的解决。有些弟兄姐妹就被卡在那里了，啊，环境，哎呀，我就是脾气不好呀，我就是着急。你说我怎么就不能控制我的脾气呢？我就控制不住，我就想发脾气，发脾气就后悔，我还想骂人，我还想打我孙子。我一生气的时候，我就想打他，他一说什么，我就想打他，就是这些。这些老旧人里边的这些东西就不能够在真理里边，在基督里边去解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呼求智慧，我们要在这个直播间里透过真理，把我们整个这个人每天更新一点点，每天更新一点点。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们要说新造人的话，我们要想新造人的美事。我们的人，我们这个器皿啊，要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这里边的污秽、属魔鬼的东西都清除出去，我们才能够成为被神使用的器皿。你的这个器皿要干净，要空，神的话才能够进来，才能够更新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容器才能够被神使用。所以，不要再说我的环境太大，不要再说你自己。不要再你说你家里的那一些东西，你家里的这些不好的，都因着基督的缘故都更新了，都已经不存在了。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们都离开，问题离开，难题离开，疾病离开。你的嘴要去说这些，说这些，因为神的话是武器，神的话是武器，感恩是一个武器，感恩，主，我感谢赞美你，今天。我工作了一天，我回到家里边，我还有家可回，我还有丈夫，我还有孩子，我还有妻子，我还有父母。有些人是没有家的，我比那些没有家的人，我幸福的多得多得多，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呐。然后就开始做饭，有的人是做了饭都没人吃，为什么呀？家里就他自己。那今天你可以做饭给你家人吃，你幸福吗？我们总是要感恩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些是别人没有的，要学会对比，有了对比，你才知道自己是幸福的。当你去享受此刻当下的幸福的时候，你的心态就变了，那你就不再眼睛盯着问题，你就发现耶稣基督是你家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解决了你所有的难题，你的眼光就在变了。你的眼光开始关注基督，定睛居基督，聚焦基督， 他为你所做成的这所有的东西，你说主啊，我今生活着，我要更多更多把你做成的这些恩典要拿到，拿在我的手里，变成我家里的实际，变成我生命的实际，你才是在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同样一张嘴，你可以去诉说问题，你也可以去诉说恩典，诉说基督的作为，诉说基督的伟大，诉说基督的救赎，诉说你在基督里得到的诸般的恩典。虽然你还没有看见，还没有拿到，但是你要说，你要说，你要不停的说，说信，说信，你才能够拿到这些事实。因为你关注什么，你说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相信，相信的力量。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把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今天你没有的，他都有。你的疾病是不属于你的，是一个魔鬼非法的入侵。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他此刻当下就立刻离开，彻底离开你。你是一个健康的人，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在新造的人里面没有疾病。疾病是一个撒谎者，疾病是个假象，疾病是魔鬼对你的恐吓，你要脱离他的捆锁，对他的捆锁。如果你没有盼望，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如果你需要一个奇迹，耶稣基督就是奇迹本身，去相信。我们来宣告，今年的这个圣诞节就是在12月份，神要在你认为已经死去的，没有任何指望，没有任何生命气息的你的梦想里边吹气，吹入他的生命气息，注入他的生命之光，使那些死了的要复活，让你那些梦想要复活，让你多年以前的梦想要开始复活。他要激活你心中的梦想，哪怕你今年60岁了，你也需要有一个伟大的梦想。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生命阶段，你的觉醒都是不晚的。你今天需要觉醒，今天你需要被神的话激活，你需要觉醒，你要重新拥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可能你丢失了多年了，你发现永远都无法实现，但是今天神向你这个已经你认为死了的梦想要吹气，就如同神向亚当鼻孔里吹了一口气是一样的，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着的人。那今天你的梦想再一次被神的话激活，你可以出门去找一份工作，你可以看好一个商机去创业，你可以加入一个团队去做任何你喜欢的、你擅长的或者你愿意学习的东西。你要成为一个对自己有用的人，对家庭有用的人，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所以你不要在那里哀声说，哎呀我老了，哎呀我失去了那么多年岁。没有关系，摩西在被耶稣使在被神使用的时候已经80岁，已经80岁了。亚伯拉罕从他的老家出来的时候已经75岁了，那这些年龄都是我们高不可及的。那今天你才50岁，你才35岁，你才40岁，你才60岁，没有关系，你正是人生的青壮年时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直播间里号召弟兄姐妹们，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拿起笔，拿起纸来学习，把你的耳朵竖起来听，把你脑子打开，要学习任何你需要的知识。当你更多的去学习知识，去了解这个社会，去跟上这个时代的脉搏的时候，你发现你是一个有用的人。主啊，我们要在这个季节，在这个12月份，把你的能力临到我和我的家，让圣灵超自然的工作临到，让那些看似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因为玛利亚一个姑娘，你都可以让她怀孕，你是那位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人。在我生命当中所有的不可能，因为我信你，就会一一的变成现实。有的弟兄姐妹被疾病压制了， 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而且这个生命呢是灰秃秃的，没有色彩，不能够活出一个奔放的生命，因为他有病。有的弟兄姐妹的病呢是难以启齿的，就不能够向人诉说的，就每天在自己舔舐着自己疾病的伤口。本来就一种病，后来因为不能够，去跟人交流，压制更多，另外一种病又来了，所以有的人身体上有很多病。有一个姐妹给我发很长的微信，打文字，大概我数了数，七八种病。然后她后来就说，我还有很多病。你说一个人被这些病压着，他怎么能够生活的舒坦呢？他每天，他的生命当中，他没有晴朗的天空，他都是昏暗的，都是灰蒙蒙的，都是被压制的，那个大脑都是不清醒的，他眼睛里看到的都是灰色的世界，都是阴霾的世界，对吧？那今天，神，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之光，他打破你生命中的阴霾，他向你的生命注入光。这个光会把阴霾、会把黑暗都驱散，你的生命、你的日子、你的天空开始是蔚蓝和晴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放眼望去，你可以透视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因为有耶稣基督这道光进来，你的天空是蔚蓝的，是晴朗的。好，聊天室可以互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实的去回应，你现在你生命的天空是晴朗的，还是阴霾的，还是灰暗的？你可以把你现在的生命状态用你的话描述出来，简单几个字啊。你现在你的生命的天空是什么颜色的？是蔚蓝的。晴朗的、开阔的、宽广的、有盼望的，你还是你的生命是另外的。有人说是灰暗的，有人说黑暗的、灰暗的啊。打出来"灰暗"的这个字的这几个家人们啊，你现在再放眼望去，你再回忆刚才讲过的这些道，你听懂了没有？你再重新去看一下你生命的天空是什么颜色的。此刻当下，你去感知一下。你去真心的去扪心自问，你问一下，我现在的生命的天空是晴朗的吗？还是灰暗的？还是阴霾的？还是被压制的？还是被控制的？还是被捆锁的？嗯，好的，我在看弟兄姐妹的回应啊。面对一群狼，这种刚才有写灰暗的，有写面对一群狼的，这些家人呢，你要好好听到了。好，有人孩子说我还在捆锁当中。这位吕明华哈，你听到可是老久了，我对你有印象，你怎么还说在捆锁当中呢？有的弟兄姐妹说自由的、释放的，现在有盼望了、明亮的，感谢主，太棒了啊！晴朗、宽广、晴朗的、蒙福的。 我现在来读正面的啊，阳光喜乐的，晴朗的，充满光的，阳光的，越来越好，开阔，有盼望。我的生命是晴朗的，有梦想，有盼望。光照着我。正能量，释放的、自由的、光明的。我的家大有盼望，晴朗有彩虹了，哇，这个好。阳光、喜乐、幸福，前面有一片光。好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聊天室暂时停一下啊。就说我们为什么要听到？我们为什么要讲道？当讲道讲得明白的时候，听的人也听明白了，我们就开始跟神的道融合在一起了。我们的眼光就不再定睛那些问题、那些阴霾、那些灰暗了，而是我们转向关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之光。我们里面这个生命之光，它无所不能，它是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它做事有的时候是超乎这个世界的逻辑跟常理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神迹，相信基督就是神迹本身，相信基督就是医治本身。我们之所以还得着的不多，甚至没有得着，是因为我们没信，或者我们信的不够。我们需要继续加油的，需要持之以恒的，需要永远努力的，就是相信，相信，相信，持续的相信，更多的相信，持续的相信，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相信，更多的相信。因为神他把诸般的，我是说诸般的恩典全部都做成了，就放在那里。需要有人去领，需要有人去拿，需要有人去信，需要有人带着信心的行动去拿，去拿，去拿，更多的拿，更多的拿。耶稣基督他救赎的恩典，他这个救赎大功，对于他来说已经完成了，过去时完成了，就像。你妈妈已经把一锅馒头蒸好了，放在那儿。你说我饿，妈妈我饿，你要不去拿着吃？你一直在说妈妈我饿。你妈妈已经做好了饭，放在那儿等着你去吃。妈妈暂时没在家，那你需不需要自己去找到去拿拿馒头吃，你才不饿，对不对？但有的人就说我饿，妈妈我饿，妈妈我饿。什么样的人会这样一直说？小婴孩儿，小婴孩儿他饿，他就知道叫妈妈。那个脱离了婴孩儿，脱离了襁褓的孩子，他就会观察，他就会思想。哦，妈妈暂时没在家，我饿，我要去找吃的。他会去慢慢的走向厨房去寻找，找到了放。干粮放食物的盘子或者筐子或者盆子，他会把盖着的那层布掀起来，拿馒头吃，咀嚼，半个馒头吃下去了之后，他发现胃不怎么饿了，肚子不怎么饿了。大家去对比啊，我只举这么简单的例子，如今。耶稣基督都做成了诸般的你所需要的恩典，他都做完了，他放在那里边。如果你是一个襁褓当中一直喝奶的、被人抱着的婴孩的话，那你就会说：“我饿啊，哭，饿，哭，饿，越饿越哭，越哭越饿。”这是一种。第二种，你是后者。你可以慢慢的走路，你去看大脑思想， 你饿，你就发现你要找吃的，吃的在哪里？大概会在厨房。OK，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家里有问题，如果你家里有疾病，如果你家里需要找工作，你的孩子需要找工作，你本人需要找工作，你家里有债务需要还，你家里需要经济突破，你要选择是做第一个孩子。还是做第二个孩子。好，在聊天室里边回应。你是选择做第一个孩子，小婴孩儿。大家可以打字啊。你现在是什么不要紧。你是小婴孩儿，或者说你是第二个那个状态的孩子都不要紧，关键是今天你听了这堂课之后，你要选择，你要决定做哪一个孩子。此刻当下，你要决定你要做哪一个孩子。耶稣基督都做成了诸般的恩典，我们要选择是一个慢慢慢慢听到吃灵粮长大长大长大的孩子，之后我们要自己去拿吃的，消化咀嚼消化咀嚼吸收再长大，消化咀嚼吸收吃灵粮，消化咀嚼吸收再长大，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之后去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哎呀，给我祷告！哎呀，我丈夫这个肝腹水，快给我祷告！我女儿抑郁，我女儿离婚了，在家带着三个孩子，在家，快给我祷告！好，弟兄姐妹要成长，一定要成长。成长是带着行动的，成长首先要做个选择，做个决定，之后要听到成长，听到成长，听到成长，然后祷告，奉耶稣基督名，这问题离开我，奉耶稣基督名，疾病离开我，每天赶鬼，每天灵化赶鬼，灵化赶鬼，灵化，说在基督里我是好的，在基督里我的身体是健康的，在基督里我的家是没有问题的，我丈夫的烟瘾离开，我丈夫的酒鬼离开。我丈夫的骂人离开，离开这个骂人，离开他，骂人的鬼离开他，奉耶稣基督的名，他口里要称颂耶稣基督为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的儿子今年就要结婚，今年就要结婚，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女儿今年就要出嫁，神给他预备合适的配偶，奉耶稣基督的名，他要主动的去结交男朋友，结交女朋友，他们要走出去，要走向社会，要了解社会，要融入社会，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们要用这个能力去改变社会。这些才是你应该要祷告的。啊，主啊，可怜我啊！求你给我女儿预备一个男朋友啊！求你改变我的女儿，我说话她咋不听呢？她咋不喜欢我说话呢？主啊，求你改变我女儿！主啊，求你啊！主啊，你的恩典够我用，可是我不配。呀，你们喜欢哪一种祷告？你们应该要做哪一种祷告？感谢赞美主。所以神的话讲得清楚明白，放在这里。但是我们需要选择那上好的，我们需要选择那对的，包括听到。这个时代不缺少道听，人人都可以找到很多道去听。但有的人呢，就有智慧，就选择听上好的；有人就选择我听听东，听听西，听听 A，听听 B，我谁的都听，我啥道我都听，我听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道。你再看看他的执行力，脑子都乱了，插了浆糊了，观点都是混乱的，祷告全是乱七八糟的。OK。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的回应太棒了，你们的回应太棒了，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专心听到、专心去说真理的弟兄姐妹。 你们已经被真理大大的更新了，你们在基督里真的是一个新造的人，真的是太棒了，哈利路亚！我们为神感恩，为神给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能够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成长，我们感恩，感恩于弟兄姐妹对真理的渴慕。啊，我们第二个话题哈，明天再讲。虽然我准备的挺少挺少的，但是呢，还是不讲那么多了啊。好的，弟兄姐妹，有愿意进群的家人可以截这个图扫码进群啊。接下来的一点点时间呢，我们就要为弟兄姐妹祷告了。其实我是很喜欢边讲道边释放弟兄姐妹的，因为在道当中，弟兄姐妹被真理触摸了，被真理触动了，被神的话激发了，你是最容易得医治的。如果是单纯说我今天就为你祷告，但是弟兄姐妹这个脑和子和心里边并没有存了多少神的话，你就发现你很沉，就是不容易被带起来。当神的话一释放出去，神的话一被讲解清楚了，人们都被神的道洗净了，再去领受医治就容易得多。好了，那弟兄姐妹截图了，你们等会儿就扫码去进群就好了啊。好了，我们现在呢来连线啊，给家人们祷告。哇，这么多举手的，你看有多少啊？这么多举手的，好吧，弟兄姐妹，我只能把大家的手全放下了啊。现在聊天室呢，你可以打字，你说我要连线，你可以说刚才的听课的感受，也可以，你也可以连线祷告。其实，在基督里哈，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基督就是解决那位解决问题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那一位。别忘了啊，我们的焦点是基督，焦点是基督，耶稣基督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才是真正医治你和我的那一位。好，弟兄姐妹，现在可以举手，可以举手或者打字。你说我要连线。来，这位阳光可以点得开吗？阳光叫到的就快快的看一下你手机上有没有一个解除静音。阳光可以点开吗？我们连线的时候呢，就比较耽误时间，因为弟兄姐妹有时候操作的不是那么快。丽丽，力量的力，两个力量的力叫丽丽，你能点开吗？来，可以点得开吗？魏新红，魏啊。魏新红可以点得开吗？好像看我们叫了三位啊，都点不开呢。N 点可以点开吗？你可以在聊天室打字啊。哦，我打不了字啊，我刚才忘了开放了。好，聊天室可以打字，弟兄姐妹，你说我连线啊，我就叫你 N 点，你点开了能说吗？
哦，师母你好。
啊，你好，姐妹。
我有一个就是问题想要咨询一下，就是，还是就是我妈妈她那个就是渐冻症嘛，然后我听这个道的话，其实也就是想要就是给妈妈祷告，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就是自己没有被圣灵完全充满，就是想着给她祷告，所以说我感觉是不是这样的就没有果效就。没有什么，因为我总是就是听牧师讲道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想象的是我妈妈就是充满，我是应该先让我自己，然后就是被圣灵充满，这样的话是能力才会更强一些，是吗？
你说最后，是不是圣灵做工，圣灵去医治人呢？
对呀，但是我现在就是有点
那你认为
着
你被
急。
圣灵充满了吗？
我觉得我也被圣灵充满，因为我有的时候祷告也是有果效的，有的时候就没有。
那你妈妈她本人呢？
他是听了很久，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没有，也有的时候他自己祷告也有感觉，但有的时候也没有。
好的，那我们来为你妈妈祷告啊。圣灵充满呢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为什么没有得医治啊？牧师发现了这个事情，后来我们就讲了几堂课，就是专门让大家领受圣灵充满的。好，我们聊天室暂时先这样啊，先不打字了。我们要为这位姐妹的妈妈祷告。同时呢，我要给大家传送一些真理，就是你祷告没有效果。可能哦，是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因为医治的和做工的是圣灵，不是你和我有多少努力，我们用多大声，我们祷告了多少花了祷告了多少篇祷告词，我们不是人们有多少热情，耶稣基督才是医治本身，圣灵是医治我们的那一位，所以一定是在圣灵运行的前提之下，人才被医治的。我们首先，比如说你要为别人祷告。你首先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你了，你身上的圣灵的能力去释放出去，去医治这个人。大家记得哈，一般的步骤是这样的。那也有特殊的医治，我们说到的是普通的，就一般的啊规律性的医治。那我们首先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圣灵充满我。这位姐妹，我先把这个麦给你关上啊。所有的人都是。包括那些还不懂得什么叫圣灵充满的，你要先信，说我怎么能够被圣灵充满呢？我怎么才能知道我被圣灵充满呢？都是信来的。好，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根据是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就赐下来。五旬节是哪一天？那时候你和我都不在，都没有出生呢。圣灵已经赐下了，就在这个地球上。今天你信他，你说耶稣基督，我相信你是我个人的救主，圣灵来充满我。此时此刻，圣灵就开始要充满你了，但是他是以量的形式来充满你的。你追求越多，你越渴慕，你说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我要主啊，我要更多的圣灵充满我。那他就会，因为他说话算数，他信实，他信实，他说的话就算数。现在就更多、更多的充满我们，每天只要我们有空。有一点点空，见缝插针，我们也练说啊，圣灵来充满我，来充满我，来充满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来充满我。如果你忙，你工作，你可以不出声，你心里边在想，圣灵来充满我，来充满我，都是一样的。圣灵充满我，圣灵充满我，圣灵，你就是那位医治者。现在圣灵更多更多的来充满我，信，我信圣灵更多更多的来充满我，他已经充满我了，更多更多，我还要更多。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姐妹的渐冻症得医治，渐冻症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渐冻症离开，渐冻症离开，渐冻症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国魔鬼的欺骗离开，魔鬼的欺骗离开他，魔鬼的欺骗离开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魔鬼的欺骗离开他。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运行，这渐冻症要离开，要彻底的离开，彻底离开。彻底离开，渐冻症要彻底的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渐冻症要彻底的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医治他，医治他，这个魔鬼的锁链要断开，魔鬼的锁链要断开，断开，渐冻症离开，渐冻症离开，渐冻症要离开这个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她得自由， 释放他得自由，在基督里他是自由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基督里宣告这个姐妹是自由的，是自由的，是自由的，脱离了这个渐冻症，脱离了这个捆绑，奉耶稣基督的名脱离，脱离，脱离，耶稣基督已经就把你脱离这个渐冻症，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打烂这个魔鬼的枷锁，奉耶稣基督的名，渐冻症离开，渐冻症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祷告的时候，大脑里边要相信，要在你的信心的眼睛里边看到这个人啊，脱离了渐冻症的捆绑。比如说，他现在躺着不能动，他甚至连最基本的行动都没有。渐冻症有的时候，这个魔鬼捆绑的是非常厉害的。那你就相信他会活动了，他的眼睛有表情，他的嘴巴会动，脸上会有表情，他的肩膀啊，这个面部还有上身、下身、腿脚、胳膊都开始要动起来了。你要在你祷告的时候，在信心的眼睛里边已经看到这样的画面，相信、看到、相信、看到，奉耶稣基督的名，渐冻症的鬼离开吧，锁链断开，锁链断开。耶稣基督来是要砸烂这个恶，这个恶，这个恶者的恶要离开，砸断，砸断，砸断，奉耶稣基督的名，砸断这个恶，释放他得自由，释放他在基督里的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些奇奇怪怪的病啊，这种病我们在10年前估计都没有听说过，但最近有了。所以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各种各样的疾病。那基督来了，你是跟随基督的门徒，你今天来了，你的工作是干什么？你的责任是干什么？你的工作职责是干什么？你在地上是天国的代言人，是基督的代言人，你要宣告基督的战果。你告诉魔鬼，基督得胜了，我也是得胜了。我今天奉耶稣基督名砸烂你，砸烂你一切的锁链，这个捆锁断开，捆锁断开，捆锁断开，释放所有被压制的，得自由，得释放，得洁净，得自由。在基督里，我们都是自由的。这个自由，我们要真正的活出来，要变成我们生命的实际。我要奉耶稣基督命令，这个姐妹她现在要开口说话，她要开口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自由了。这个被祷告的人要被神的话激发，要被神的话激活，他本人要对神的话怀着极大的信心。玛利亚一个小女孩订婚了，但是还没有出嫁呢，怀孕了，加百列亲口告诉他，你所生出来的这个圣者，你说对于这样一个小女孩来说，立刻当下她的脑子是不是全乱套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呢？这个事发生可了不得，是要被石头砸死的，按照那个时代的律法。但是他却大胆的相信了。我们现在读这几句话，三言两语带过，看似很简单。那这个事情临到了那个时候的玛利亚，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是惊天的一件大事儿，就是打破了他们整个的那个民族，一件大事儿，惊天动地。那今天，渐冻症这个魔鬼捆绑了你，那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让这样的一个坏的事情让它离开，让它破碎。你要宣告在基督里你是好的，你是恢复一个健康人的各种肢体动作，你要动起来，你要信，要信，最主要的就是要信。我们一直在强调信，信是最重要的。玛利亚信，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心尊主为大。虽然我是一个小女孩，这样的一件事情临到了我，要命了，真的是家破人亡，可能连他的父母都会被株连，会被石头砸死。 但是他承担了神的使命，是神救赎计划的一环。这一环必定要成功，任何一个在神的计划当中的一环都不可以出问题。神的计划是一个伟大的计划，是一个 plan。那么，它每一个链条都是要非常非常精确的，任何一个环节，任何这个救赎齿轮上的这个链条都不要出任何问题，都要精准的。玛利亚是神救赎链条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玛利亚把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承担了下来，说：“我的心尊主为大。”那今天渐冻症捆绑了你，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渐冻症离开我，我要活出基督生命的本色，我要活出健康。你被这样的一个魔鬼的疾病捆绑了你，你是觉得是不是非常遗憾，非常可惜？那你要干嘛？你要起来。当摩西向神去求告的时候，神说：“起来。”你要起来，告诉以色列人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你不要面伏于地，你不要可怜巴巴，你不要就地跪地求饶。你要起来，每一个现在立刻被魔鬼捆绑的弟兄姐妹，你要打出来。我要起来，在直播间里打出来这几个字，我要起来。有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微信上留言，真的是苦巴巴的，那种生命状态，我不知道他是在渲染，还是说他真正的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真是苦巴巴的，我就想，基督徒啊，怎么活出来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真是令人惋惜。全是问题，身体有问题，家里有问题，孩子有问题，都是问题，一家五口人没一个好的。全是问题，而且信主十几年了，还是讲道呢。我们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每个人做成的这些恩典，拿来去跟我们有个别弟兄姐妹的家和生命去对照，我们发现这个简直了，没有办法去对比，因为我们非常多的弟兄姐妹没有把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些恩典拿到手里。去活出来，没有，太少了。所以，我们这个直播间为什么不停歇？天天在讲，天天在讲。我们为什么在2025年的7、8月份，我们做出来这样一个决定？为什么？因为这些决定对我们来说是意义非凡的，就预示了你每天你都不能够。你都不能够睡很多觉，你都一定要睡很少的觉，就是你更多的时间是被这些服侍的时间，就是给占用的，就是七零八落的，就是预示着你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就说明你每天要睡很少很少的觉，而且你每天还要保持非常高亢的这种状态，你才能够让这个被。在这个直播间里边，你才能够喂养得了这么多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决定？就是因为一个微信加过来，你看到的就10个人加我们微信，大概有8个人都是问题的，有病的、有问题的、欠债的、疾病的、家破人亡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道讲了这么多，讲得这么清楚，就是太多的人需要把它活出来。人们有时候不会怎么活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要花时间去带着弟兄姐妹们活出来。包括这个祷告会的诞生也是这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是信实的，他真实的做成了我们生命当中所需要的任何一个恩典。但是弟兄姐妹们，你需要的是配合，你是需要配合的。你要配合神的道，你要站起来，你不是在那躺着，在那趴着，在那去挺着，说：“哎，你来给我祷告， 你给我祷告就好点儿，你不给我祷告我就不好点儿，我就加重，对吧？你的嘴呢？你的大脑呢？你的心呢？对吧？人人都有一颗心造人的心，人人都有一张心造人的嘴，人人都有一个被心造的大脑。你的这些要使用起来。有人说，我祷告了，我能力不够，我生命太小，这些都不是理由。每个人都是从小开始长大的，没有人一下子就是一个成年人啊，需要花功夫去练，去操练，不要否定自己，不要否定自己，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你，你不要小看现在的你，你未来是一个了不起的你，只要你天天努力，天天去行道，你是成为一个。你会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像亚伯拉罕一样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每个人都不是一下子就会的，每个人得来的技能、本事和功夫都不是想当然的，都是花功夫磨来的、学来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尊重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鼓励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因为。当你成长了、成熟了，神的国度里增加了一个力量。当你能够医病赶鬼，当你能够去行道，当你能够去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的时候，神的国度里就多了一份力量，是我们要高唱哈利路亚的，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这样去做的。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在这个直播间里吃饱喝足，每天吃粮食，生命成长健壮。之后，走出去，走出去，去建立小组，在你的家中三个两个啊，悄悄的，人多了就开始分散开。你就是一个讲道的人，你就是一个神的出口，你就是一个传道人，你就是一个牧师。你可以为人受洗，你可以带领弟兄姐妹掰饼聚会，你可以带领他们查经，你可以他们帮他们答疑解惑，你就是老师。你带领这些学生，你再培养其他人，再去带领更多的学生。我们这是个星星之火，这就是教会。你就是一个行走的教会，你的家就是一个小组。你在任何一个公园都可以组织一个小组，你在一个小饭桌上，三两个人就可以一起祷告、一起分享、一起查经。OK，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把神的道传播出去，让每一个有气息的人都能够听到这么好的道。耶稣基督来救你了，他已经救你了。你要信，你要听，你要去行动。耶稣基督已经医治好你了，耶稣基督已经医治好你了。现在你要站起来行走，站起来，你要站起来。你不要再躺着，不要再趴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被疾病吓倒，你而是要被神的话激活。就是现在此刻当下，你可以选择：哎呀，我好疼啊！哎呀，我好疼啊！我好难受啊！啊，我好，怎么样怎么样？你各种各样的理由，你可以趴着、躺着、卧着，你都觉得难受，因为你的心难受，因为你有病。病在你身上，你确实是这样。但是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疼痛离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疼痛离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站起来，我要跳起来。每一个人当下都有自己的选择，你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你可以选择站在基督这一边，你是一个新造的人，说新造人的话，你可以奉耶稣基督命令疾病离开，命令魔鬼逃跑。你也可以选择在那哀哼说：“快给我祷告啊！我好疼，我好难受，我好压抑，我好委屈，我想哭。”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建议你要选择站在神这一边。 当摩西颁布了律法，他在山上下来以后，很多人造了一个牛犊，他们在那拜。摩西说：“凡是跟从耶和华的，站过来。”利未人首先站过去了。记得啊，利未人首先选择了站在耶和华这一边，所以直到如今，直到圣殿被拆毁，这个利未人一直都是服侍神的那个族裔。以色列不是有12个支派吗？利未人是服侍的，在圣殿里服侍的利未人，记得吗？那其他那些支派都哪里去了？为什么利未人先站出来？所以利未人要世世代代去在神的圣殿里去供职，在乎选择。今天你选择在那趴着、躺着，在那哀哼，在那哭闹，在那消耗别人，还是你奉耶稣基督的命我要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命疾病要离开我，我是健康的，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疾病离开我，魔鬼离开我，偷窃离开我。我是有财富的，我是健壮的，我是有知识的，我是有智慧的，我是有能力的。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神的灵充满我，我带有智慧，带有能力，带有开创能力，我有开创精神，我有行动的力量。神的这些话鼓舞着你，激励着你，所以你没有时间在那里哀哼，没有在那时间，没有时间在那里抱怨，没有时间在那里负能量。因为神的话充满了力量，充满了你的力量，使你有行动力。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你们打出来的这些字太棒了，我觉醒了。阿门，我们觉醒了，我们被神的话激励了，被神的话激活了，充满力量。太棒了，哈利路亚！面对着疾病，你要说你是健康的，你是健康的，基督是健康的，你就是全然健康的。你要成为一个战士，针对你的问题，你要绝地反击，绝地反击，不要给魔鬼留下任何地步。不要让他继续侵害你，不要给他留空间，绝地反击，绝地反击，不给魔鬼留下一秒的时间，绝地反击，奉耶稣基督的名，渐冻症离开我的妈妈，渐冻症离开我的妈妈，我的腿是好的，健康的，站起来走路，脉管炎的站起来走路，奉耶稣基督的名，高血压离开，你要绝地反击，绝地反击，你要成为被神的话训练有素的战士。像大卫一样打仗，去打仗，去打胜仗，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基督已经得胜了，并且已经凯旋了。今天你也得胜了，你也凯旋了，你要绝地反击，不可以在那里趴着，不可以在那躺着，不可以再说我这个病多少年了，我这个病怎么样了，我要透析，我要化疗，怎么地，奉耶稣基督的疾病离开我。癌症消失，癌症消失，肿瘤消失，奉耶稣基督的名，绝地反击！你要选择绝地反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暂时没有效果，没关系，接着来，继续祷告。祷告暂时没有效果，不要怀疑自己。然后哪里做错事了？我哪里得罪神了？神不喜悦我了？No，神永远喜悦我。继续祷告。有个牧师为别人祷告，很多都没有得医治。有人就采访他说：“牧师，你为别人祷告，有些人没有被医治，你怎么办？”牧师回答三个字。下一个，下一个，继续祷告。医治本身也不是人的，不是哪个牧师有能力医治了谁谁谁，医治本身就是神的医治。 跟我们其实没啥关系。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下一个医治，下一个医治，下一个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绝地反击，下一个得医治。你是健康的，在基督里你是全然健康的，疾病都离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没有任何疾病能够在你身体里待得住。现在，赶他出去，赶他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每一个人都要会赶鬼，每一个人都要会赶鬼，医病赶鬼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医病赶鬼是神给你的权利，医病赶鬼，医治各样的病症。凡是带到耶稣面前来的人，耶稣基督都医好了他们，耶稣基督都医好了他们。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医治了每一位，他医好了每一位。从前他是医治，今天他仍然是医治，他永远都要医治他的百姓，他的膀臂没有缩短，他总是要够着你去医治你，把你拉起来，把你从地上拉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命，你要站起来，你不要再趴在地上，你不要再躺着哀哼。奉耶稣基督的命，你要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挑战你，在大有能力的神的话语面前，你要起来，你要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要赶鬼。你看，这里说我不哀嚎了，我不哀哼了，哀哼没用。当你哀哼的时候，魔鬼哈哈狂笑，因为他发现你被他战胜了。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你要绝地反击，把他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把这个非法的入侵者赶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是健康的。你看，你看我在基督里是多么健康啊，我是多么健壮啊，我是耶和华圈中的肥犊，我要站起来，跳起来，我要感谢赞美我的救赎主，哈利路亚。你赞美的声音要大过魔鬼狂笑的声音。奉耶稣基督的魔鬼是个失败者，魔鬼是个失败者，你战胜了他，因为基督已经战胜了他。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要永远知道耶稣基督为你所做成的这一切。你要告诉魔鬼他是个失败者，让他离开你，离开你和你的家。你的家是光，耶稣基督他是光，他为你而来，他照亮你生命当中的黑暗。今天你活着就是光，你是一个行走的光，照亮你自己，也照亮那些黑暗当中的人们。这个直播间就是一束光，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光，在这个直播间里边去照亮每一个需要光的家人们。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光中，一切的疾病阴霾，你生命当中魔鬼放下的那些黑暗，那些不可能在今天都消失掉了，因为光来了，光来了。弟兄姐妹打出来，我生命当中的光来了，打出来这几个字，我生命当中的光来了。疾病不可能在光中生存，疾病不可能在光中生存，你生命中的光来了，光照进来，疾病就遁逃了，黑暗就消失了。我生命当中的光来了，耶稣是真光，他来了，他照亮你生命当中所有的黑暗，角角落落当中的黑暗，它都照亮了。 你生命当中充满了光，充满了盼望，充满了能力。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有的疾病都要离开你，所有的欺骗都要离开你。你的家中有光，耶稣基督住在你家中，带来了光，带来了平安，带来了恩典。你所需要的任何一个，耶稣基督他就是你所需要的。我们生命当中的光来了。阿门，哈利路亚。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时间到了。那今天呢，我们只连了一个。那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集体对着大家讲真理，之后带出祷告，在真理当中带出来大能的宣告。我觉得这样是，我感觉很棒，因为神的话就是医治每一个人的，神的话本身就是医治。当神的道讲清楚了。神的话注入到你们的生命当中，激活你的生命，让你看到你是健康的，在基督里你是何等的超恩典的福分，你就被医治了，你就被彻底医治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前提是你要不断的去吸收神的话，把神的话咀嚼了、消化了，让它成为滋养你生命的物质和价值。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呢，就到这里了。明天继续为大家祷告，希望弟兄姐妹们去邀约更多的家人来听课，来领受神的道，来激励我们，来开启我们，来医治我们所有的问题。好，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一切的福分都归给听课的弟兄姐妹和你们的家人。我们今天到这里了，明天再见。好，代牧师问候大家平安，问候大家好，再见了。